弟兄姊妹平安，所以很高兴能来到圣加古罗省基督教会。其实我是经过这教会，但是第一次进来，所以真的很开心。那个有多少是 best 幸福小组的 best 在我们中间？要不要举个手？欢迎欢迎你们。其实这个知道弟兄姊妹真的是尽心尽力招待大家，用爱心来招待大家。那今天是一个盛宴了，今天其实就是一些故事，说今天也不是长老的身份，也不是教授的身份，今天是一个小弟兄的身份，在这边分享我的一些人生，特别分享主在我生命中的很多奇妙的恩典。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中可能有很多很多我们效法的人，我们所尊敬的长辈，可能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或者我们一生中给我们很多帮助的可能是老师，或是公司的上司。但我们在说圣经里面有些人物让你觉得你非常羡慕的，其实当然很多啦，我也觉得保罗我是非常羡慕的，不过我觉得保罗那种使徒的心智我是远远不及的。那神很奇妙的带领，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个人物，那么我觉得我在他身上都学到很多，像从他的经历中我也学到很多。那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 OK， 其实他有四个人，他们是好朋友。好，一个是最核心的人物，其实叫做但以理。好，但以理有一本书叫但以理书，那么讲他的一生。他跟他的三个好朋友，他们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年轻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就是犹大国亡了，耶路撒冷被攻陷了。那时候他们是一个年轻的少年人，然后巴比伦国王就帮他们掳去到了巴比伦的宫中，其实他一生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他就在巴比伦宫中。可是他们这四个年轻人非常的聪明，长得又非常的俊美，所以巴比伦国王就留他们在宫中。那他们后来一生也经历到非常多的历练跟考验。那么他的三个好朋友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他们曾经巴比伦国王立了一个巨大的金像，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个故事，为什么巴比伦国王会立那么一个巨大的金像。然后他设立的那个礼拜，我们叫开光大礼的时候，他要所有的人对那个金像下拜。而这三个人呢，在巴比伦管理那个省的事务，他们坚决不肯为那个金像下拜，那当然就被打小报告了。后来呢，巴比伦国王非常的气愤，就把他们三个就丢到炉窑子里面去，有非常烈的火。结果他们三个在里面，别人看到在炉子里面有这三个人以外，好像还有一个人，四个人在窑里面唱歌，走走走走走，非常的奇怪。后来呢，叫他们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们身上毫无损伤，连衣服都嗅不到一个烧焦的味道，神保守了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但以理有一生有很多的故事，那么讲到一个他晚年的故事。晚年的故事，那时候从巴比伦国王已经转成波斯帝国，波斯王国。那一次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说有一段时间内不能够跟任何神敬拜，其实他的政敌跟他弄了一个计要来害他，所以说不可以敬拜。可是他都知道但以理呢总是会朝着耶路撒冷方向会跪拜，一天有几次会跪拜，所以呢他就想用这个东西来框这个但以理，一旦他跪拜的时候马上就控告他，所以叫那个波斯的王国写一道律例，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够拜，如果拜的人就是等于要处死了。结果但以理发了看了这个条文之后，他正厉害他，可他不管，他敬拜，我说敬拜也好吧，偷偷摸摸在家里窗户关起来来敬拜，他没有，他还把窗户打开，他也就是人家都看得到他，他就往耶路撒冷方向来拜。哇，马上抓到了，就说他犯了你的规，你不能改，因为那波斯马代对于写出来的律例连亡命都不能再改。所以但以理就 被丢到狮子坑去。其实国王很喜欢他，国王很喜欢他，可国王不能自己改，后来就让他掉到狮子坑。就那一天晚上呢，狮子好像嘴巴都有什么袋子胶带啊或什么东西，嘴巴就封住了，你知道，就绕着蛋液里走来走去，没有伤任何蛋液里。不是国王呢，第二天早就跑去看他，说蛋液里，蛋液里，你还好吗？你的神有保护你吗？蛋液里说我都没事。所以然后反而波斯国王就处罚了他这些政敌啊，说你的国王，你的神真是可敬畏的。这是他们在圣经里面的故事啊。那我在讲这个故事，其实另外还有故事，是一个在但以理刚开始后的一个最开始的故事，就是这个巴比伦国王做了一个梦，好，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很感觉非常的特别，他可能也惊吓，可能也很那个，他不解，好，这个梦是什么？好，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梦。那但以理后来就说，让我去祷告，我求神让我知道。因为巴比伦国王也坦白讲也是蛮有心机的啦，他说你们要帮我解梦之前，你先跟我讲梦的内容是什么，我不跟你讲我的梦内容。他说我忘了这个梦，你们要把这个梦讲出来，讲完再来解。因为他知道很多人解梦大家都会解啦，只是解的对不对而已。所以他说梦不讲，让大家先讲梦，他去考验你到底讲的对还是不对，是胡诌的还是真的。那如果你把梦讲的对了，你再来解。所以国王不讲梦，这个巴比伦国王很聪明的，你不讲你啥。所以呢，那所有的术士他说哪天下哪有这种事，你梦不说出来我们怎么解。但是但以理有办法。那我这个东西呢跟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故事。 OK，那我想我会讲三个阶段了，一个是我在台湾成长的阶段，然后有一个在美国读书求学的阶段，那也就是牵涉到我信仰，我信主是我在学生时候的信主，然后在那边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经历，那对神的信心就不断的加增，然后后面讲到我在南加大的一些教学的生涯。好，第一个关于台湾的出生，我的故事，我想跟我如果比较类似这个年纪的人在台湾出生的，或许就会知道说我是履历表非常的完整啦，我在新竹出生的，新竹人，父母亲都是新竹，但是我父母亲是小学老师啦，那我读了就是我母亲教书的，我母亲在新竹，我们叫竹师附小啦，新竹师专附小，所以我母亲在那边教幼稚园，我就读那个竹师附小，然后六年。那在竹师附小在新竹是一个算是一个公立学校，可它又像私立学校，因为非常的小，非常非常所谓的prestigious， 虽然是非常不容易进去的一个学校，算是一个贵族学校了。然后后来我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家搬到台北，那搬到台北我要国中啊，那没有，那时候我们刚搬，所以我就是考了一个时中，就考了一个学校，就是在兴中学，然后进去了，然后在兴中学完毕，然后读了建中、高中，然后台大电机，然后读麻省理工学。所以如果人家看这个履历啊，说哎呀你就是天之骄子啊，你就是这种跟人家都不食人家烟火的另外一种人啊，对，我们都不是，你就是那个，但其实这是表面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故事啊。因为我在三星中学的时候我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家境像我那样家境的可以说是没有。后来我的老师跟校长讲说，校长给我特别奖学金让我免了大部分的学费。所以我在跟那些三星中学的其他同学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一个特例的一个学生了。Anyway， 我先讲到我出生的故事。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是难产。我母亲怀胎，然后她出生，可是出生的时候我的头并不是在下面，我是脚在下面，但那时候没有很多的设备，没有很多的 X 光，所以你不知道这孩子有问题，只有到生产的时候你发现脚出来了，而且出来的时候是一只脚出来，另外一只脚没有出来，所以这只脚出来以后几乎是有一个多小时，你的脚从本来有点色的一直变成青的，脚变成青的。结果那时候也不在一个妇产科医生，我们那时候有叫助产士，所以一个助产士呢在帮我妈妈生这个孩子。那助产士就说怎么办，如果母子都有危险的时候要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说救妈妈咯，孩子就牺牲掉了。所以隔壁呢有医生，他说我们可以跟那个妇产科医生呢借一个机器来打一打，搅一搅，那孩子呢就拿出来，母亲可以救。那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我父亲说如果真的这样就这样了。但助产士她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她是很好的基督徒，她说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求主来帮忙，你们愿不愿意？他们说好啊好啊。他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生了顺利的，你们愿意把这孩子献给主做他的仆人？那我父母亲在那时候，一个是死的孩子，一个是做神仆人的孩子，所以不管怎么说，但是他对神的仆人这个字，他们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神仆人就是要将来去做牧师。好，当然他们心里可能他们也不是基督徒，所以对于做牧师这个事情，当然他们是有很多问号了。不过在那个很紧急的状况，他没有什么考虑，就说你祷告什么就什么吧，就祷告吧。后来就祷告，然后带着他们两个祷告。祷告完之后呢，那只腿又回去了，就收回去了。OK。再下一次再出来的时候，当然头不能翻转那么快，对，头还是头。再下一次是两只脚出来，两只脚出来就比较容易抓抓。其实另外一个危险是手，如果手是这样的话就完蛋了，但是手是刚好是在前面的，所以他抓的时候手也跟着身体一起出来。就后来在一个难产当中发现了神迹，就救了，等于说在母腹的时候就主就救了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父母亲不愿意再跟我提这个事情，就当作好像没有发生过。那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小学教在小学里面有一个工友，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在小时候，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说郭宗杰，你知不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遇到困难了？那么神是要你父母其实要把你献给神的。我那时候听，可是我那时候很不能够接受，因为我所有家庭的背景都没有这种背景，我们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然后对教会非常的遥远，对于这个基督徒的整个朋友非常遥远，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天方夜谭啊。那我也是故意的忽略了，说实在，我那时候也故意忽略，反正我也不会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爸妈到底有没有怎么回事啊，所以我就没有再追问。可是后来我到美国的时候，我碰到那助产师，他一直在找我。后来住在 Orange County， 后来我来洛杉矶，一直找我。他为什么？他跟我说他有个责任把这个故事传到我耳朵，我怎么决定是我的事，但是他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好，我父母亲基本上没有太讲，可是事实上在后来几次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的确有这个事，可是他们就是选择不说了。好，大概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出生的时候，但是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就继续自己的成长。好，那么其实后来呢又有一个家里很大的变化，他们是小学老师，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怎么高的那个。而且事实上我父亲本来可以也是新竹师专，那我妈妈也是新竹师范，他们都新竹师范，他们可以保送我父亲去读师大，因为他的画画得非常好，所以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的画。他的美术老师就是李泽藩的爸爸，李远哲的爸爸，李远哲的爸爸叫李泽藩，所以他在新竹教美术的，他很喜欢我父亲，要把我父亲送到师大去。可是我的母亲很怕我父亲到了台北之后进入到很复杂的这个，所以他就叫我跟我爸说，你不要去了，你就在这边做小学老师就好了，我们把孩子送大去读大学。好，后来我父亲也是算是蛮顾家的啦，他就 OK， 他就好，他就没有去读师大，就在留着。所以这样，那我们小时候母亲在我们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说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母亲教的，母亲带的，母亲个性比较能干啦，父亲其实基本上是反正就赚赚钱，其他的对小孩子不太管的，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那母亲，但是我那个时候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现在就是我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的一个秋天，小学三刚进小学三年级，刚升小学三年级。那时候呢，我母亲可能她 他就说他身上有乳癌啦，齁。我那时候他就身体不舒服，他摸到硬块，齁。他当然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就是说很不舒服，后来他要去看医生，那后来从新竹到台北去台大医院要去检查。那天我也不知道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就是他们要去台北要去医院，齁。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心里面吃饭都吃不下。一个十岁，那时候是九岁的小孩子，可是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家里有一个不吉祥的那种东西，就觉得说 something wrong。Okay， 那么一个大三要倒，要母亲那个就说他身体不舒服要去台大医院。那所以到现在我都好像昨日一样，那个时候的情形。然后去了检查乳癌，割完回来，然后又到新竹医院，然后又台大医院，就是这两年几乎就是跑来跑去，在所有医院跑来跑去。我父亲就陪着他。父亲了不起，就陪着我母亲，不管在哪儿，他就把学校工作暂时也就是留职停薪啊，然后我母亲两年后也就去世了，所以说我小学五年级，所以几乎这两年就是我祖母在看我们，没人管的，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人管的。那其实到后来五年级之后，然后就我父亲也不太知道我们什么，我父亲也是不太了解，然后我们就自己要求生存了，就是说自己要求生存。所以我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到了在新去读书。那其实父亲就负责一点财务嘛，那时候他在一个三重厚德国小教书，他自己跑得很远，我们住在师大附近，可以到附近来，我们上课容易，但是他自己要坐很远的车。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回家是这样，他一份薪水他就拆成四份，他自己拿四分之一，然后一份给我哥，一份给我，一份给我妹，然后自由发展。这个月就是发薪水，所以我们有在初中初一开始就是拿薪水，然后拿了自己那一份，然后爱怎么用怎么用，去师大附近有跟师大学生一起去吃牛肉面，去吃那个就是跟师大学生一样，自己觉得还沾沾自喜，觉得小初中生高中生，我哥高中，然后我们就跟大学生一样一起混啊混，就在那边那个师大的附近这样子。好，然后呢我父亲对我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有时候家长会去，然后我父亲就问那个老师说，哎，他说郭宗杰会不会变坏啊，他问我的导师，我导师后来又跑来跟我讲，他说你父亲好像对你不是很了解，你在干嘛他都不太清楚。但是他是这样的人啊，我不能怪他，因为他就是对小孩子说实在不是很清楚。但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要非常的独立跟坚强。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在出葬的时候来了一些人，其实那时候他们谈的一个话题中心是什么？好，我母亲姓吴的吴老师，他吴老师那三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吴老师是对他三个小孩很严的，出名的严的，所以他们认为吴老师把这三个孩子管得好像有个样。可吴老师走了，这个三个小孩会怎么样？其实那时候我们都听在心里面。好，其实那时候就是有个感觉，就是说，当大家都看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让母亲失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做。所以后来初中高中这几年其实我觉得我都非常的顺利了，主要就是说书读得非常的好，其实在在新中学读书要书读得非常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竞争极为激烈。我在我们那一个班上我有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不倒翁，因为我所有的每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别的班是会第一名会换的，我们那班的第一名永远不会换的，所以他们在争第二，第一名就不用争了，反正一定是郭宗杰一定是第一名。那你说这个 我觉得说因为我非常好胜，我就如果说我没有拿第一名的时候我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自暴自弃，我可能会就，可是那神就保守我，就你要那么爱第一是不是，我就给你第一，所以你不怕就不能去做别的事，你就好好的拿你的第一名。其实我发现神用这个来保守我，让我呢能够专心。可是我后来再回头想，我看到我好多的朋友，他们的一生起起伏伏很大，很多时候是因为放弃了，因为他们好胜心那么强，可是他们的最后的成就达不到那个时候，他们常常就会做一点别的事，做一点很叛逆的事。可是神保守我，那不然真的会现在想会冒一身冷汗啊，因为这个孩子男生在那个年龄他要走远，他可以走非常远的。好， 我那时候或许不觉得，可是我现在在看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那是非常幸运。其实神一直保守我，让我非常的单纯，就那个。其实你要问我说，我是不是觉得说很骄傲？其实我大部分不会觉得很骄傲，因为我都觉得不够。我一直觉得说，我要保持在那样，一直要保持在最顶尖、最顶尖的，所有都最顶尖的。考高中联考的时候，我考了第六名，我非常的失望，因为我不能考第一名。我考第六名，对，那我现在看那是笑话，那个都是小朋友的事情啊。那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我对自己要求都非常非常严，然后我给自己极大的压力。其实我不见得快乐，虽然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好，但是其实我自己并不快乐。好 ，OK， 我觉得如果我是那样一生走完，我人生很可悲了。第一个，没有人保证你永远成功；第二个，你成功你也不快乐。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可他一生不快乐。神带领我需要一个改变，所以我在美国留学，然后其实我申请学校非常顺利，然后后来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刚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深的感觉，就是好像旁边的人大部分都基督徒，我觉得基督的比例非常高。那其实有时候觉得很纳闷，说诶，为什么会这样？结果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不是基督徒都躲在自己的实验室不出来的，只有基督徒才有时间去管闲事，所以他才会让你。那时候我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基督徒千万不要给他太多的空间。他邀请你，如果你去了，他觉得你很容易谈，那以后没完没了。所以我去了第一次什么福音，然后什么去了以后我就不去了，就说没有了，已经，所以要亲臂坚垒哦，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这样。但是呢，神有神的办法哈，神的办法怎么样？我其实在读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几年每一年都有一个危机。第一个学习危机就是，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做过根管治疗 ，root canal， 后来 root canal 做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后来在同样位置又发炎了。那发炎它扩散，它会挤到旁边的神经，所以旁边牙齿在痛，那个神经，所以我就必须要去找医生看。那时候我们是没有牙科保险的，学生没有牙科保险，所以我就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我们又找到了 Boston University， 他们有留学生专门做牙医的学生，要找人家做实验的，做完要去给教授检查的。所以我们就去做那个白老鼠，就是找他，那最便宜了。好，然后弄那个青啊什么的，结果呢弄两边，所以那时候花了800块。所以800块的美金在那个时候用来讲，800块美金就是一部车子，所以我说嘴巴里面有一部小车子。好，这是第一个危机，就是没有出路。然后后来找到一个这样的方法，找到了朋友，然后可以做牙齿，然后再来又有牵涉到这个有一个计划，那个几乎整个一个礼拜就是一天睡2小时，做最后一个期末的计划，也是非常的艰难，脸色都绿的。然后我旁边刚好室友有一个基督徒，他以前是我的在新的学长，高我一届的，所以他每次看到我这个脸绿的时候，他就知道郭中杰出事了，对不对？他就说：“哎，姐，我们来祷告一下。”我说：“好啊。”我说：“这边只是没有庙而已，对不对？那这边有这个朋友要祷告，我就跟他祷告啊。”哎，祷告以后，事情就解决了，所以牙齿也解决了。那个期末的一个计划也解决了。那么还有一次是关于助教奖学金的事情，因为我做助教，但是我觉得我英语很不好，所以我常常就是学生来呢，我要上课，学生有时候就没人来，然后一般4-5个人就没人来，我就很担心是不是我教的太差，英语不好，所以学生没人来。然后呢，那边有助教一团很多人，那个课很大，然后有一个助教头，一个老美，他讲的英文我都听不太懂，所以他只能连跟我讲，我只能微笑傻笑。可是我还发现说，大概他听不太懂，他问我说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他再问我一次，那我那时候就说啊 Of course, 其实我更不知道。所以呢，我很怕他去跟教授报告，把我的助教奖学金就没了，你知道，我就不能当助教了，所以我心里非常的紧张。那时候就后来呢，我发现我自己吓自己。那后来我又碰到那个教授教那门课教授，他说：“哎呀， 你教的，我好多学生都跟我讲，你教的好好，你非常的认真。我说原来，所以我常常自己很紧张，紧张以后什么呢？我的那个好朋友叫 Kevin， 他后来在 UC Irvine 教书，后来在那退休 UC Irvine， 他说借我们又来祷告，所以有三次的祷告，每一次因为祷告之后，发现就没问题了，没问题。那每一次我们要说，那我们要不要去教会？我说祷告就可以了哈，事情解决也可以，去教会就暂时免谈了。好，第四次，第四次是怎么样？第四次我要考博士的资格考。博士的资格考我们要两部分，一部分是讲你的硕士论文你做了什么，然后第二部分是考一些考题，在黑板上就直接用 oral 来答。那时候呢，我做了硕士论文，其实我做硕士论文非常的辛苦，我在做了九个月是没有任何进展，因为我老师给我方向错了。后来老师也基本上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因为我可以证明他错了以后，然后后来我又花了四个月把它做出来，做了一条另外一条路，所以总共花了差不多一年多把这个东西做完。做完之后呢，然后我要考试的时候我要讲那个，后来我一次在走廊上碰到我的指导教授，那他说Jay 你的论文呢我看了，好像你那个数学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式呢就跟哪一本教科书的一样，好像说我做了半天没有什么新东西。我说不，我说老师，我的 case 有一个什么 W 下面有个 IJ， 那个教科书只有 W 没有 IJ。 我说 IJ 是怎么样？分散式系统 distributed， 分散的。我说我可以证明分散的系统跟 central 的中央都一样可以做，因为我在做平行运算，说这个 IJ 非常重要。他也看看我，他也不置可否，好像他就说哎，好像很简单，然后他就走了。那时候我心里又开始吓了，很紧张了。哇，我说我的指导教授竟然给我在考试前竟然说我做的东西不怎么样，跟教科书的怎么一样，所以我心里很紧张。所以第二天要考试的那一天，我碰到我那个好朋友又在同一个办公室 office man， 他说Jay你又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等一下去考试，可是我实在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的教授对我没有信心，然后我在考试的现场我教授不能去的，是别的老师考，但是他的介绍性非常重要，他说我好基本上就没问题，他说我不好我也不知道那介绍性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紧张。那后来 Kevin 就说，那你本这样吧，我们来祷告。那时候我百感交集，为什么百感交集呢？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这个神我祷告了三次，我过河拆桥三次，这一次他祷告，如果我是神的话我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好好的处罚他一下，让他知道谁才是可敬畏的，对不对？他这个家伙常常就得了便宜就跑，得了便宜就跑，所以这次，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不行了，这次要玩大一点。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而且很诚心哦，我说求你救我一次，这一次我真的需要你。我说如果你让我顺利的话，那以后我就真的去教会来认识你。我没有说我要接受你，我自己先跟雅各一样算计一下，我只答应说要认识你，我没有答应说要接受你，所以我可以去认识，可我不一定接受，对不对？所以 OK， 那就反正谈了一个条件啦，对我来讲我跟神谈了一个条件。那反正也祷告完毕之后，然后后来到了考试现场，哎呀，其实我从来没有 rehearsal 过，没有训练练习过，因为大部分人都我都不认得，然后什么，我只有自己在家里面一直想，就是那个一张一张的 PowerPoint 是什么，这一段怎么讲，自己做自己里面的一个 rehearsal 而已。那一般来讲，我在大的场合里面都会紧张，所以打个八折，打个七折是很普通的。但那天的表现呢，我在讲的时候，整个人像一个蚕蛹哈，旁边有那个蚕丝，这把这个蚕蛹包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是那个蚕蛹，有圣灵像蚕丝一样。那我现在知道圣灵，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的力量把我完全的包起来。所以我那个心里面的平安是我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表达的心理平安。我讲的英文从来没有讲那么好，那么顺，那么流利，表演是102%的，就是本来100分的，我超水准表现啊，讲完。讲完之后呢，先到外面休息一下，出去他们讨论讨论，然后再来考下半段。我那时候在外面几乎要落泪，因为说这个神是何等的爱我，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自己是说话不算话，背信忘义各方面，我的神他不计较，他爱你爱你到底，他就是保守我。好，然后后来下半段那个也都非常答得非常顺利。后来我那个考试的主委跟我教授讲，他说Jay是 是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他们看过最好的学生之一。那那封我知道给教授写的信非常的强，非常的好，也是很称赞我。所以呢，我觉得要自己吓自己的好处就是可以认识神啊。你不自己吓自己，你又觉得自己很厉害，你吓到自己就不行了，你要去神。我发现说原来其实也虚惊一场，但是问题是你真的经历到神，这是没有办法说的。其实一旦说好以后，我确实开始教会的，那认识神就不难了。其实你读圣经，所有都是亮光，所有都是恩典，所有爱，你怎么会拒绝这个神呢？所以虽然我答应说要去认识他，我也就接受他，就很顺，是这个阶段。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OK， 这个我可以不讲了。好，现在讲到了，我研究所第四年的时候，其实我指导教授后来非常的信任我，就是我基本上爱做什么做什么，他也不太管我了。然后到了我博士第四年的时候，他是他的在 MIT 的教职第六年他没有拿到终身职，所以他第七年要走，所以他一年时间他要离开 MIT。 他怕我不能毕业，他怕我不能毕业，他就最后一年他怕我不能毕业，那不然就帮我再找另外共同的指导教授。那时候我心里面本来有很大的构想，要做一大堆的了不起的东西了。后来我想说好，我有个计划，里面有一个小东西，我先做。先做以后，我突然发现那个东西比我想象中困难很多。那最熟我那个题目的，其实是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他非常清楚那个题目。他跟我讲过，这个题目呢很难。然后呢，他有一个好朋友，一个非常成熟的大学教授，他最近做出来一个很突破的一个结果，那么把这个问题解了。那他问我说，你是不是等他们的那个文章写出来，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再看能做什么。我说我没有时间，我不能再等，因为在等那个教授出来又有好几个月，我就一年我要把这个东西解完，然后我要继续往前走。而且对他们做的东西我有感觉，我觉得他的东西跟我的东西不太一样，题目可能一样，可是走法路径不太一样。那我数学教授他对我，他就说你这个太骄傲了，你急什么。他不知道我有其他的困难，我必须要一年内要毕业，那他就不太理我。那时候呢，我非常其他压力，刚好我们教会呢正巧读但以理书，正巧读但以理的梦，巴比伦光的梦。所以巴比伦光他的梦就梦到说有个巨大人像，头是金的，那金的是代表巴比伦的国王了，然后他的胸部是银的，那讲到后来一个波斯马代帝国，然后有一个铜的就是讲到希腊的亚历山大的帝国，然后就有半铁半泥的腿，讲到罗马帝国，然后后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石头起来了，不是人做的一个石头，然后打了那个人像，人像就碎了，然后那石头变成了大山，讲到耶稣基督重新建一个神的国。就讲到这个梦，那这个梦呢，但以理就是说你给我时间我去祷告，先知道你的梦是什么，然后我跟你解释这个梦。所以丹尼跟他的同伴在夜间祷告的时候，突然星象呢就说半空中就把这个梦解出来了，好像星星重新的排列组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丹尼就看到那个梦，而且知道那个梦怎么解释，就跟巴比伦国王，那巴比伦国王当然是非常喜欢丹尼，后来就那时候我也看到这个故事，我说哦，你丹尼靠这个解梦是不是，那我也来吧。然后我那住在一个大楼，那个宿舍是在22楼，所以22楼我们那个都是落地窗，完全没有墙，就落地窗的，所以对着天空就祷告，祷完毕之后再打开眼睛一看，还是一样，星星就是星星，并没有排列组合。 OK， 好吧，那就去睡啊。睡了之后呢，半夜有梦，然后呢有梦我就赶快起来，然后就写，把那个都记下来写，然后就去睡觉。第二天起来看那个写的东西，哎，那个写的东西有道理耶，不是乱胡渣的，是有道理的。OK， 做完以后呢，那其实那个东西有几个转折，最难的是第一步把东西重新印到的东西，然后再来就几个转折。但是每一次有转折，马上就祷告了，现在没有任何怀疑，祷告出来，然后呢，做完整个simulation computer programming， 然后做完整文章英文写出来，一个月，这根本像神迹一样，所有的 idea experiments 什么，一个月就全部出来了。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去给数学系老师看，我说我东西做出来你看一看，他也跟我说他们的朋友也把他的拿出来，然后你两篇对照一下，完全不一样。那个东西就是因为题目很难，所以东西一直做转换， 那个完全你看到就流苦流汗，那个流泪那时候做出来的，就是人在耕种，自己耕很辛苦。那这个写的就像天上的声音一样啊，突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以后，然后整个就非常的清楚，整个流程一清二楚，很简单，几部曲巴拉巴拉巴拉就出来了。那结果呢？结果是能够达到相同的事情，可是这一部非常的困难，这一部非常简单。其实我那时候想，作者应该是耶稣基督啊，哦，可是人家从来没有人写篇文章所写耶稣基督的，这文章已经被拒了。可我知道作者是耶稣基督。OK， 所以呢，那是对我人生非常大的转变。因为什么样？因为我从小到大就觉得说，或许我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厉害，但有一点点呢，还是不错的，就是特别有智慧，我特别能解数学嘛，我特别能做东西嘛，做科研嘛。这点是我小小的一个骄傲。可是这一点神这件事情来证明说，他比我有智慧。而且事实上靠着他的智慧什么问题都解。其实这个问题到我后来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关。其实我很多那时候很多的好朋友在波士顿，他就跟我讲说，姐，你一生要花那么多时间做科研，你这样科研的世界里面要跟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后如果你知道说你在做科研都是靠着仰赖主的智慧，那你一生就会跟主的时间就很多。那这一点的确是，其实从我那时候毕业一直到现在，我能做很多很多的题目，能带很多的学生，我能毕业很多学生，就是我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我跟他们走，而且我带很多东西。可是所有的东西呢，几乎就是每天祷告嘛，开车去学校就祷告，然后祷告 idea 就是源源不断的来。其实我现在跟主不需要特别的望着星星，也不要特别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智慧跟主相连，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而且非常自然的事。我不要自己流血流汗，然后很辛苦去搞，我就祷告，这个智慧就东西就不断的闪现，不断的那个，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做研究跟神来连结，是对我来讲，就是就好像说那个点一个火柴啊，开一个瓦斯炉，这是最自然的啦，没有任何什么奇妙的秘诀，就祷告就会有智慧哈。不过我想对很多的博士生还有什么，他们很需要鼓励啦，不过他们听了就像天方夜谭一样。OK， 好，这讲完了哈。但以理的赞美，这我摆在我的论文的中心，就是但以理的赞美。我的论文就是写这个哈。哦，然后呢，我在来了洛杉矶，我在 UCLA 待了一年半，我在数学系，然后后来回到电机系，在南加大有30年了哈。然后呢，我跟博士学生呢，我基本上是也是亦师亦友，好，然后像兄长，也像一个牧者了哈。那这些照片我在实验室里面跟学生的一些聊天，然后这个感恩节我带学生们在外面吃饭，每一年都有啊。然后我的很多的毕业生啊，然后只是我有个毕业生他没有真的最后没有毕业，但是因为他得了炎症他过世了，我第三个博士生，然后很思念他，然后后来学校知道了以后，学校给他颁发一个荣誉的一个博士证书，然后我去台湾的清华大学跟他的家人还有一些清华大学的一些他的同班同学，那一届大学同学，我们一起有一张照片哈。好，然后我在一些做的一些演讲，我是去年在希腊雅典的一个专题的讲演。好，这边就是想到这是我这边的会议哈。那么这边是有一个叫做数学的族谱，在网络上你可以打 mathematical genealogy， 然后找大概包括了过去五六个世纪所有的数学家啊，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学生。如果你看到说这个，然后去找有最多学生的，那第一个名就是我了哈。但是这不表示我多么厉害或是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从来也没有想要破纪录啊，我从来没有想要破纪录，想要做有最多博士生的教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每一个人是一个生命，每一个人是一个家庭，而且他们一生可以服侍多少人，所以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跟学生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我觉得他们受很多的爱，所以他们会去爱别人。所以这是我很多基督徒，我能够的学生我很少能够跟他们真的讲，但他们都知道我基督徒，所以老师怎么样的人他们一清二楚。如果我做得不好，他就不要跟他老师一样，如果老师做得好，他们就会觉得说，所以我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基督徒，因为对他们这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困难的事，因为老师是一个基督徒，而老师又跟怎么样别老师有什么不同，就是他可以感受到。 OK， 所以说桃李满天下了，我这就要感恩了，这是主的功能，就是说有学生在台大、交大，什么很多的成大，很多的大学，然后很多的公司，像最近最多的就是去 Google、Facebook、Apple， 我们的学生到这些公司都是很自然的，有学长带学姐，很多很多的自然的呀。然后科学研究的话，我们做了很多，其实最近做的最多，这过去五年最多就做人工智能、人工智慧。那对这方面我有很多的一些，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讲到人工智能或人工智慧会被超越人啊或什么的。好，其实不会啦，人是神造的，人很特别，机器是人造的，机器不怎么特别，机器离人还是很远，很多固定的东西机器可以做，可是真的很多创意有生命的东西机器是没办法做的。 OK， 所以呢我觉得说我基本上把我的人生在分成几个阶段了哈。这个就是说其实他这边比较暗我看不到，我这边再看一下，就是说一个保守，我觉得虽然我出生了我不认识他，他就认识我，所以神他保守我。好，然后呢神所那个他巡回，所以我那个助产士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那边就信主，我来助产士一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已经信主了，他说感恩啊，他说神要的神自己会找回来。好，他只是有觉得有责任跟我讲，但是神已经把他儿子找回来了。好，然后再来就是神的一个祝福，后来我就知道神在给我过去工中不管在 UAC 各方面都很多很多的祝福，那其实祝福是要出去的。好，这样子，那我觉得神的带领还是不断在往前，不但是在现在，好，还有继续在往前，我觉得很多更大的事还要发生。好，所以这讲到说一个智慧的东西，好，我想说如果说我们能做个见证的话，是神的智慧今天仍然活着。他特别我对很多做高等教育的很多博士生，他一生在挣扎很辛苦，我知道读博士很难，很多都非常辛苦，那不读博士一样做生意也要智慧啊，做各行各业都要智慧啊，但我们觉得神的智慧是够你用的。所以这边讲到说如果我们缺少智慧的，我们就求那后世我们的神，那神他会给我们，至少我的见证是我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 OK，所以我想大概就分享这么多，我想很谢谢大家。那后面的第四段的故事呢我们再看下面，因为很多洛福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讲说郭长老你故事好像没有讲完呢，其实是没有讲完啦，很多的故事是 ongoing 的，现在进行式，而且我可以看到更大的事，所以但是呢等到适当的时候再来见证主在这个阶段的带领。好，所以前面三个阶段是比较明显，第四个阶段反正继续再往前走，然后希望再有机会再来分享。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郭长老的分享，非常的感人。现在请大家。